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30号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这是五月的倒数第二天，感谢神，五月我们一路走来，每天早上，哎，不是每天，而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天的早上，我们都能够跟大伙儿共聚一小时，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
工作就是我的全部，每天都在。
哦，好好，万峰老师要这样说可以的啊，有万峰老师在这里，还有我文慧，大家早安。那我们来点点名好吗？因为我看到呢，哎，有一些呢很久没冒泡的冒泡了，例如呢光年好久不见啊，还有呢显眼包，那还有呢，哎，有一位新朋友呢，陈小娟，哎，欢迎您，斗弟兄也是好久不见了啊。那还有书童柯飞、小五，还有雪儿，幸福一号，哎，幸福一号，昨天的情况怎么样呢？哎，我们很关心啊，心里都惦记着您呢。那还有感恩有您，深爱福音，还有呢，我们的劝慰子，我们的清风笑，西福月。还有谁呀？冒泡冒泡。
劝慰子呢，就是说呢，昨天我们为了杨弟兄祷告以后呢，昨天听着说话的声音比之前有力多了。
哎，
其实感恩啊，我们每个人都持续不断为他祷告。
好，纪念我们的杨弟兄啊，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另外呢，哎，陆小雅上来了，董姊妹上来了，还有三个句号点点点是葛华杰也上来了，刚强也上来了，文华弟兄。好了，幸福一号说万峰吼一吼，精神抖一抖。
哦，我就是抖音啊。
好了，你不要耍宝了啊。 David Parker 早上好。好了，那今天是5月30号，一个小时我们会一起灵修，接着一起学习圣经深度行。今天呢讲讲新约圣经中的十一奉献啊，会分两回，那么今天还有下礼拜一，请大家注意。另外呢，我们来讲讲啊，孤独，特别是长辈的孤独。
哦，对啊，特别我知道在日本好多老年人都一个人在家，死了也没人知道。
对对对，这个问题在日本相当严重啊，因为日本已经是一个超级老年化的一个国家，在东亚这块啊，那么咱们中国呢也是越来越多的长辈越来越老年化了，那我们应该呢预先呢做一些的功课。那接着呢，我们就会一起来呢，为本周背的经文《出埃及记》7章13节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有祷告事项的，请拿上来。我看到呢，雪儿呢一早就已经在第五空间说，哎，为他感冒来祷告啊。好，我们收到了。还有谁？
天气真的变得好厉害啊！
对呀、
啊，这几天我也是出入这个有空调的地方呢，就很容易导致那个有点鼻水啊，那些都是这样流出来了。
是星期一呢，我们做直播节目的时候，我真是呢，哎，做到一半呢，说到一半我都忍不住，
太感动了，感激流涕了。
对，我不是感动啊，我是忍不住呢要万峰老师呢去拿个纸巾呢擦一擦，因为他的鼻水都流出来了，但是他不敢离开他的座位，我们正在做，
多敬业，你看，
对，我们正在做直播嘛。但是我真是忍不了了，哎，看着他流鼻水，所以大家呢也要小心小心自己的身体哦。 哇，今天我这个铃铛敲得好响啊。那今天要跟大伙儿说什么呢？那就是呢，说说如果呢你到这个商场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公共建设，哎，你会发现呢有所谓的电扶梯，对不对？
对啊，
也就是电动扶梯。那么最近呢有网友就建议啊，成都的地铁哎能不能提醒乘客呢，乘坐电动扶梯的时候呢左行右立。
没可能，现在所有地方都在推广不要左行右立，因为呢他们觉得第一你太重了，例如万峰这么重100个都拦在右边的时候压断它，第二个就是呢没效率，就是呢只为了几个愿意走的人啊，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能够双倍的走，那个电扶梯更快。
你的回应呢很适合呢去给成都地铁呢这个呼应一下。那成都地铁也是跟您的回应呢有些地方是一样，他说这种的做法呢不提倡。首先呢电动扶梯的梯级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的楼梯，所以呢如果人在扶梯上行走都很容易踏空或者是被绊倒。其次呢，这个商场的电动扶梯和地铁的电动扶梯呢是属于高速电梯。我们家的小侄女呢她来到香港，她就说哇，香港这边的电扶梯呢好像会飞一样，咻一声。
最快的电扶梯的确你说的对是在香港。所以呢我觉得所有地方说自己什么高速电扶梯那个算不得什么。
因为香港这边真的是很快，但是呢原来成都那边也是很快的。
不是，我去过。
好好好，
哪有香港的快，就那样就走了。
对内地来说是很快的的。那么成都地铁就回应啦，这些是高速电梯，如果有人呢匆忙的行走或者是奔跑，一旦摔倒或者是发生紧急情况，很容易呢带倒一大片，引发大面积的踩踏。另外呢电动扶梯的这个坡度啊不适合行走。这个根据南京地铁，哇，南京地铁也出来了，他们有一个统计，他们的运营数据，长期呢左行右立，就是呢你要站在那儿的话你就应该呢靠右边，左边空出来让那些想走的人呢去走，这样的左行右立呢会对电动扶梯造成较大的损害。95%的电动扶梯损坏是由于呢受力不均衡导致的，就是万峰老师说的。
这个受力不均衡呢我都是大概这10年才听这个事儿，以前呢也没有听。
哇，以前还觉得大伙儿好
守秩序，可能现在就是营养太好重了。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呢以前可能还没有做这些的统计数据，后来呢经过了使用之后，就像南京地铁他们经过呢数据，他们就知道很科学的，95%的电动扶梯它损坏的原因就是因为受力不均。那为什么会受力不均呢？是因为左行右立嘛，对不对？
还有左行右立呢通常都只是在短途的电梯上面有这个进行。我刚刚去了一个旅游景点，有一个什么大扶梯收我几十块钱的，那个扶梯在上面也得坐个10分钟8分钟，没人走动完全，所以
是
短途的，还有人想左
行右立，因为给钱所以呢就站在那儿享受一下，是不是？可能大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我们万峰老师今天早上好兴奋了，为什么？
我不清楚。
我
待会儿就不兴奋。
对，一直插嘴呢好像好多话要讲啊。所以
因为你挑了一个我会的题目，平常你的那些什么营养我都不会，我就没营养。
我们就是要给您科普嘛。平时呢万峰老师就当学生还乱插嘴啊，乱问问题，就像一般学生一样。今天这个他很有感受，对不对？不能说感动，是感受。
因为我以前外婆呢就是80多岁的时候，她最担心就是走这个电扶梯，因为香港的电扶梯很快，她要看得很准，在她那一步出去，更加担心呢就是离开的那一下，因为可能只有半秒她有反应的那个空间，
是
还有后面的人都在来，所以你的那个
而且如果你慢一点，香港这边呢后边的人可能就会马上呢对你
只能推你，他没什么能做。
他也不能 推啊，对，因为那个电扶梯速度太快，所以它
在动嘛。
对对对，那文慧就想起呢，前些日子呢，哎，在我回家，我会经过一个商场嘛，也是有那个电扶梯。那么刚好呢，就是有两位老人家，我相信他们是全家呢出游。那两位老人家，其实他们是拐着那种四方形的那种拐杖 啊，然后我就在想，那你们还搭电扶梯吗？应该呢，就是去搭那个电梯。可是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为什么，就让两位老人家呢搭那个电扶梯。哇，接着呢就差点发生惨剧，因为呢他们就是要离开电扶梯的时候很慢，但是你知道后边的人那个电扶梯一直上来，所以哇，差一点，真的差一点，我是在很后面，我也好担心，如果到我的时候他们前面挤成一片，我怎么办呢？所以真的搭电扶梯的时候呢要很小心。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对神有信心是很多基督徒都认同的事，不过有些人会因而堕入陷阱，以为对神有信心他就会带领我们获得成功，可是这不是真正的信心生活。真正的信心生活是像亚伯拉罕般，即使不知道神带领他前往何处，他仍愿意随他而行。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并热爱基督，并对此天天加增，不会受其他事情的影响，才能过真正的信心生活。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誓言的应许，即使眼前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阴暗着树上雨呀的
房间里面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嗯，这几天辛苦你们了，又主持祷告，又帮我开房。
那我们接来一通了，好久没听他声音的，
真的好久、啊、
老朋友。
Hello， 大家好。
当我躺在妈妈，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能够透过热线，透过节目，我们相聚。虽然我们在
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是的，欢迎大伙儿呢，明天早上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明天早上我们会开放热线和大家呢一起来背本周的京剧。您可以分享您背京剧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对你有什么样的启发，你自己有什么样的领会或者是呢感受意见呢？还有就是可以说您的代祷事项，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证以及您的故事。所以记住了，明天早上我们约定您啊。好，那有人说呢冒泡了没点名啊，我们还是要点
点了，我们7:31就点了。
好，轻轻听，
所以下次要早一点来。
对，轻轻听啊，来了，大树也来了，清风笑也来了。哎，我今天好像点了两次清风笑。哎，邦丽呢就说呢很担心啊，担心万峰老师跟文慧，哎呀听我
吵起来。
对对对啊，那其实呢您放心，万峰老师跟我呢，哎，我们呢是真的很好的同工关系，
除了文慧老师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看万峰老师那明着呢好像他是被欺负的那个啊，我动不动就说要小棍子伺候他，可是呢按着您听他是不会呢吃亏的，他总是会抓住一两句话呢马上一个回马枪，
要扳回来。
对，一个回马枪就把文慧给撂倒了啊。好，那这个所以邦丽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所以他呢就需要有信心，好像刚才的经文呢，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有把握。
嗯
啊，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对，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邦丽呢就不担心了，因为他相信文慧说的。
对啊，
对对，
我们这么久的节目你都不知道吗？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哎，可能邦丽也是最近听的啊，但是我讲的他还是相信。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文慧嘛，他相信良友电台的老师嘛，那这就是一种信任，这是一种相信。你会相信文慧万峰在这里说的话，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对神的话有的时候会打折扣呢？我们为什么对真理有的时候呢会觉得真的吗？可以这样吗？那希伯来书11:1说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们要去想想，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会打折扣呢？我们对神的话有的时候不遵行，是不是我们也不把它真正的当作上帝的启示来看呢？
但是我有些时候有些矛盾，例如我啊，我说了很多话呢，很多人都对我说的话打折扣。
嗯，
我妈就说你说太多话了，如果你只说一句呢，别人就会觉得好像很有料那样。
对，
但是你说了100句，他要分析出哪一句是特别有料。
那是因为我们透过万峰老师说的话，我们开始对他 这个人有一些的看法啦，以至于呢我们对他说的话呢就开始呢打分数，从100分呢慢慢降成90，慢慢降成80。但是回过头来我要说的就是，您相信万峰，相信文慧说的啊，你就知道我们不会吵架，放心啊，非常放心我们的关系。那您相不相信上帝，那个就是啊关系着您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
是长期的相处，
对，还有你对上帝的那种怎么说呢，顺服，我们说信而顺服，相信有多少，顺服有多少。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信而顺服，你会按着上帝的话去做，你会经历到上帝的话是真真实实，你越经历你就越知道你所信的这位上帝是可靠的，以至于呢你本来对上帝的话呢可能只是70%，慢慢到8%、9%、100%，甚至呢超过100%、200%、300%这样的。
这个很明显就是在谈我们下一个栏目了，
是
就是11奉献、
啊、
通常一奉献呢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信心到哪个位置呢，
是
奉献就最明显反映出来。
我们要说的奉献呢要宽一点啊，不仅是金钱，也讲是整个人，对不对？
时间呢、
对啊？
时间就是金钱嘛。
是是是、
啊。
但是呢，在新约里头，我们来看看啊，一个基督徒呢，我觉得最基本的奉献，十一奉献是怎么看的呢？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聊一聊有关新约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十一奉献这样一个话题。常听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十一奉献呢是旧约的教导，新约圣经并没有这样的要求。也有不少弟兄姐妹对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要继续严格遵守十一奉献呢感到困惑。在今天的节目以及下一次的节目中，我们会结合具体的经文和大家来分享，盼望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您有更好的领受。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3:23，经上这样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像这样的经文呢，也出现在路加福音的11:42，经上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在我们平常的读经生活中呢，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处的经文，可能很多的人呢只是注意到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批评，而忽略了经文中的这几个字，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而那毫无疑问指代的就是十一奉献，很显然呢，这是耶稣的一个教导。可见呢，新约圣经关于十一奉献的教导是出自耶稣的，这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也是我们在读经生活中时常会忽略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可以根据这一点呢，就认为说新约时代也有十一奉献的定例，或者是耶稣要求基督徒遵守十一奉献。他们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呢，从耶稣在上述的经文中提及的十一奉献来看呢，耶稣的谈话对象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呢，他不是在赞扬他们，而是要挑战和批评他们的律法主义，带有强烈的对比和反讽的意味。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仍然生活在旧约的律法之下，耶稣批评他们舍本逐末，轻重不分，在信仰的实际生活中过于看重奉献的各种祭物，而忽略了奉献的本意，就是要活出神的公义、怜悯和信实。此外呢，他们认为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句话呢只是一种捎带的话语。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呢是公义、怜悯、信实和爱神的事。第二呢，法利赛人严格恪守包括十一奉献在内的各项旧约律法，甚至呢把关于十一奉献的定例发挥到了极致。经过犹太拉比以及一些相关法典的增补呢，连薄荷、茴香、芹菜这种家家户户都会种植的香料农作物都要进行精确的计算，计算到它的叶片、它的种子要从其中的十份取出一份一起来奉献。又因为法利赛人他们遵守的旧约律法呢不止十分之一这一项，如果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要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谨守遵行一切的旧约律法，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遵守其他的旧约律法呢？第三方面呢，他们认为耶稣说这句话时并不是否认了法利赛人所遵守的旧约律法及各种法规，而是呢，耶稣希望跟随他的门徒要超越这些律法和规条，他不希望门徒只是注意细小琐碎的奉献或敬拜的定例，而忽略了律法的精义与背后的原则。此外呢，当时耶稣还没有流血立下新约，大家可以去看路加福音的22章20节，那神的子民仍然生活在律法的时代，必须按律法的要求去行，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呢仍然有义务献上十分之一供养在圣殿中侍奉神的祭司和利未人。所以主耶稣才说那是重要的事，是不可不行的。等到主耶稣完成救赎，圣灵降临，信主得救的基督徒呢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因此呢也无需遵守十一奉献的定例了。因此呢，有人认为马太福音23章它是在致力于揭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错误教导和作为，不应该依据这样的经文认为耶稣有意在新约的时代给基督徒一个非常明确的十一奉献的命令。但是呢，也有人认为从经文的上下文的脉络来看呢，耶稣的这些话同时也是对当时跟随他的人说的，因此呢，也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以上就是有关马太福音23章23节以及路加福音11章42节有关十一奉献两方面的对比。希望透过以上的分享帮助您扩展对圣经的认识，从而引发您在圣经方面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在下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和大家分享十一奉献的教导，盼望你能够对十一奉献有一个更为清晰和整全的认识。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从死到活，从绝望到盼望，从地底到天堂。
耶稣道成肉身，亲自为我们开辟这一条永生之路。
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的脚踪，
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现在呢，您听到的节目呢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早上的7:30到8:30。谢谢您给我们一个小时，让我们能够透过节目跟您有学习还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我要跟几位老朋友说说话。陈小娟，哎，今天我说呢第一回看到她哦，她就说了，不是不是，我是老朋友，哎，听了电台20年了。我就说老朋友你好呀。还有学群弟兄也上来了，还有曾兆明姊妹也上来了，还有张望林。另外呢，哎，我们的青青听好像有一阵子真的没看到他冒泡，他今天冒泡了，他说他好懒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听节目啊，这一阵子听节目呢时断时续，所以呢就哎算了，不上来冒泡了。那文慧要说啊，明白明白，我自己听节目如果是这样的效果呢，很坦白讲我没办法像你们这样坚持，所以我会呼吁呢，如果听得很辛苦，就不如呢先专心做你手边的事，下午呢或者是之后有时间
也有一个方法。
什么？就是，你听我说，下午或之后的时间上我们电台的网站呢，点击我们今天的线上今天来听。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单单上来我们第五空间聊天也可以的，这个也是节目的一部分。
对对，
部分的增值的那个项目。
对对对，我其实有的时候在想呢，大伙儿的快乐呢，除了听节目，还有呢，另外一个快乐，
一起上来怼我是吧？
就是一起上来，特别万峰老师在的时候，第五空间真是热闹的不得了啊。那所以轻轻听没关系的，偶尔冒个泡，让我们知道，哎，我们的老朋友轻轻听还在呢，那我们的心里呢就会暖乎乎的啊。所以没关系，千万呢不要做难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呢来分享，虽然是日本的事，但是呢啊，这个社会现象会不会呢将来也会发生在中国呢？那日本呢，他们呢在5月14号就做了一个公布，就说呢他们啊13号呢，哎，有一个报告出来了，就是今年的1月到3月，那么日本呢就有呢2万多人孤独死。哎，大家记住了这个名词，孤独死，
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头死。
对对，
还有核心他有房产，然后呢有些人呢有孩子，但是呢那些孩子不愿意替他修那个房产，他死了以后呢，
房子就老旧，
又老破小，然后呢修了又卖不出去，然后呢他给了他，他又不想接，又要交税，
哦，所以好多的空房子，旧房子就落在那里了。那这些呢2万多人孤独死呢，65岁以上的长辈老年人呢占了将近80%啊，就是大概1.7万人左右啊，80%。那相关数据呢啊，就是透过警方也透过医院的报告而统计得来的。那么日本政府说啊，年龄越高孤独死这样的人数就越多。那日本政府推测呢，日本全年65岁以上的孤独死人数呢或者会达到6.8万人啊。哇，因为在日本呢其实 我觉得全世界的情况都差不多，就是年轻人会离开家乡，然后到大城市去工作，去生活。那么既然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就不想回到老家了。那么长者怎么办呢？那待在老家。那还有就是万峰老师说了，那这个年轻人呢可能也没回家，所以那个房子也旧旧破破的，那长者住在当中。那么你说呢，全村子的长者可以互相照顾吗？但是你知道一个一个走了，那可能呢全村呢大概呢有100位长者，慢慢呢就剩下80，慢慢剩下60，慢慢剩下50，年龄越来越大，很多的问题也出现了。所以最后当大家发现诶好几天没看到谁了，那去他家一看，哇，原来他已经呢就是静悄悄的死在家中了。所以这种孤独死正在呢日本的地方呢蔓延开来，因为很多的长者没有得到很好的关顾。那在中国呢，
长者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刚刚前天我就在街上等公交的时候，然后呢就有一个老人家说哎又说不上来要干嘛哦，然后呢原来他想我们扶他起来，因为他买菜以后拖着很重的买菜车，他一个人照顾他老公，然后呢他就走了一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
他老公跟着他去买菜吗？
他老公在家，然后他就坐在那个银行的门口，然后呢就坐
起不来了，
起不来了，然后呢就我们要扶他起来，但是他是女的，我又不敢摸，所以就找了另外一个印尼籍的，就扶他女性扶他起来起来。那
你为什么会找印尼籍的呢？
因为他本来找印尼籍的，我是第二个，其实
我明白明白，
站在旁边打游戏的那个。然后呢就发现他就跟我说了他很多他家的事情，女儿呢就上夜班，然后他家呢就没人替他买菜，他也没钱请个佣人替他帮忙。
是
我说你现在送个快递送到你家门口就行，然后不会用上啊。
对，女儿可能因为上夜班，白天也需要休息，所以呢很多的家务就由他来操持，对不对？我就想到呢，我曾经也在节目中说过呢，我就记得多年前呢，我去教会崇拜，那我们教会的澡堂是很早的，那我很少呢澡堂爬得起来，去崇拜。那一阵子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要有个心智，礼拜天也要早起，所以真的是6点多啊就起床了，然后去参加呢7点的崇拜啊，
哇，
很早很早很早，
好像我们上班一样，上班已经这么早了，
对，所以是真的很早啊。那我就参加崇拜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位长者呢，他坐在那儿，那一排都没有人坐，所以我就很自动的就坐在他的旁边。那之后呢好几回我都坐在他旁边，那我们崇拜完有的时候也会聊聊天，我就知道原来他是一个人住，那住在香港这种的香港有一种叫公屋啊，
就是那个公共房屋，经济适用房，
对，是由香港政府提供，那么可以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够住进去的，那这个租金是比较便宜，他就住在这个公屋里头。那他的孩子呢都已经是结婚了，然后各自呢在不同的地方住，那平时就是他一个人在家，那也因为他好像也是一个人信主，所以呢他家没有其他这个信主的成员，所以他早上呢就来这个教会崇拜。然后你知道吗，有一天他突然给我一份礼物就是大概5-6个礼拜以后，没有多久了，他就给我一份礼物。我一打开，是一条黄金项链
了，
吓坏我了，吓坏我了！我当然推拒了，我不肯拿，但是他也一定要给我，你就知道
他一生就是存了这么多。
你知道，我们就在那边推来推去，真的很不好意思啊，在那个公共场合，别人还以为我们两个在干嘛呢。但是我
然后就掉进去奉献袋里头了，
不是
那个推来推去的过程。
没有，不是在崇拜间，而是崇拜之后才能够说话。我真的不好意思拿，我真的不能拿，可是他硬要给我，那我就很担心这个推来推去之间呢他会受伤，因为他很明显就是应该80几了，走路都慢吞吞的啊。哇，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他大概很久没有遇到一个人就是
跟他交心聊天，
对，跟他交心跟他聊天，就是我说的嘛，我第一次去 澡堂崇拜的时候呢，我就是看见他那一排椅子就只有他一个人坐，那我坐到他旁边的时候，他还马上跟我打招呼。后来呢，我就在后来，你猜我有没有收？
以你啊，你都硬收了，然后最后找个方法给他回礼了。通常你都是那个风格了。
我就是两个步骤，第一个我收了，然后真的很谢谢他。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呢，我呢就找了一个晚上，特别到他住的地方。哇，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住的那个公屋。我去看他的时候，其实蛮难受的。为什么？因为我去看他的时候才八点多，还不到九点。然后呢，他的那个公屋呢，我们通常香港不是有一个木门再加一个铁门嘛，那个铁门通常就是有栏杆的，所以你看得到里头，里头也看得到外面。他就是木门开着，铁门关着，然后呢他一个人在屋子里，然后呢看着电视，可是他睡着了
啊。
所以呢我在外面，我以为他醒着，因为电视开着嘛，我就叫了，哎，没有反应，再叫几声也没反应。哇，当时我有点害怕呢，然后我大声的叫拍铁门，他才醒过来。因为你知道老年人可能也重听，所以他醒过来慢吞吞的开门。我当然买了一些的水果啊之类的跟他聊天，然后我就发现他精神也不好，所以大概也不能够聊太久。后来呢，后来我就没有再去看他。然后呢，因为后来我也爬不起床了，就没办法参加澡堂。
所以收了人家的金莲，
对，然后接着还有后还有下文。后来那条金链子呢，我把它呢转送给另外一个人。
那我应该对文慧早一点好一点，那我就说到金莲了。哎呀，
金链子，你戴金链子干嘛？哎，那是给女生的，
证明我是那个富有但是粗的金莲子。
对，但是那是一条很细的，也不是很粗，很细很细的哈。
哎呀，
但是我觉得是那份心意，还有我深深的感受到那位长辈，那位老年人他的孤单，所以稍微有一个人对他好一点，他真的把他的心都掏出来。
所以也要小心，因为就是这个原因，很多人向老年人去骗案，原来这么简单，跟他聊六个礼拜就赚到一条金莲了。所以呢，这个也是要你跟他聊，那个人也怀着好心才行。
对，你有人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是成为诈骗者的？
因为就是孤单呢，
孤单，然后所以有个人呢对他好呢，哇，他就真的恨不得把所有的身家自己的心都掏出来。那甚至有些老年人最后知道他被骗了，他还是原谅，
也甘心，
对，他原谅。为什么？他说我孩子都没有他对我好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呢真的是我们要去想想，我们当中的长辈我们有没有关心呢？就算不在他身边，装个监视器也好，每天可以透过监视器跟他聊聊天，还有呢每天语音聊天，现在多方便啊。
真的好吗？监视器突然，哎，你在哪里？
不会啊，
我经常跟我老婆就是用这些智能音箱聊天。哎，你买菜了没有？哎，
不是，我看到有一些视频呢，长者会对着监视器呢跟自己的孩子呢报平安，还有现在语音聊天多方便呢，对不对？打开微信，点开你就可以呢跟长辈呢好好的面对面聊聊天。那现在可以做的真的有太多方法了，想一想，还有不仅长者。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孤单的人呢？我们可以去关心他。而你孤单吗？你孤单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在你身旁，也不要忘记有我们良友电台哦。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 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额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出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出埃及记七章十三节。那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整个过程当中呢，经文一再的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如果是神让法老刚硬，不让以色列人离开，那么责任就在法老身上。
对呀，问题就在法老还有埃及人身上嘛。
是神让法老的心刚硬啊，
那为什么神要留难以色列人？他就是为了展示他的神迹。原来
那有一个说法，法老和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的罪呢，其实必须呢先被审判和受罚。所以呢，神必须刚硬法老的心，让他承受实灾所带来的所有审判，为以色列民彰显公义。
所以就是一个灾就顶40几年。
不可以这样解啊。那还有一个说法，实灾呢所带来的大自然的灾害，其实反映了上帝是那位蛮有能力的创造主，而且是蛮有怜悯的神。因为实灾的过程当中呢，神一直对法老忍耐，等待法老做出正面的回应。那因为降灾的过程不是一次过和毁灭性的，那严重的程度你看是渐渐增加的， 一直到了第七灾才第一次出现有埃及人死亡的情况。可以说呢，上帝是一次又一次的给予法老和埃及人机会去认识上帝以及谦卑悔改。而且呢，实在很多呢都不是马上进行的，不少呢事前就已经有预告了。那么法老呢这样被预告之后，他是有充分时间去思考和悔改听从上帝的。而且法老呢是三番四次出尔反尔，违背自己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承诺。所以呢，你看看这样的一个违背承诺的人，上帝还是一直容忍他哦。
但是好像我们上次所说，因为以色列人的离开可能对于埃及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所以这个群体都离开了，那些人都晕车了。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人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面子、自己个人很多呢不为人知的
很简单
私心，
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城市里头，如果让所有外省来打工的都离开，哇，惨了，谁负责那个这个地方的那些
我觉得不能这样类比，因为当时呢这个埃及人真的是把以色列人当奴役。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呢不是把外省或外地来的当奴役，对不对？这个是不能类比的。那因此法老就是呢这样的心刚硬啊。那无论如何我们在当中看到了法老的心刚硬啊，不是上帝使他刚硬。你看上帝仍然是给他有机会悔改，但是最后他仍然选择他要刚硬到底。好，我们有个问题来问大家。
好，在什么时候你的心会刚硬呢？怎样可以帮助自己柔和谦卑呢？
黄阿姨，
黄阿姨早上好。
两位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哇，您今天早上很开心呐。
今天是小贤弟兄打给我，感谢神。
哦，
所以给您排在第一个。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阿们。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
神啊，我们是你的百姓，求你怜悯我们，赐力量给我们。
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你的火也就是我的火，你的神也就是我的神。阿们
阿们。我想问一下阿姨，这也是你少年时代在盲文学校学的圣经诗歌吗？
是啊。
真是
好棒好棒。来，一排的掌声刷起来。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呢来同心纪念有需要的肢体。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刚才听到的我们的长辈黄阿姨，她背京剧，她唱诗歌，我们就纪念我们当中的长辈，有黄阿姨啦，有我们的荣阿姨啊，有我们的彭阿姨。主啊，求你纪念他们，在他们年老之际，让他们的心常常因着你的爱而得到安慰，因得到你自己的恩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使他们的生活起居各方面 都有你的看顾，也有其他人的关顾。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雪儿，她一早就说她的身体不舒服，可能因为感冒。主啊，求你医治，你也知道她的身体本来就弱，愿你缓解她身上的疼痛，愿你加添她心灵的力量，愿你使她经历到有你同在，她不孤单。主啊，我们也为杨弟兄感恩，昨天我们纪念他的身体，今天我们看到他的气色啊，听到他啊，劝慰子回报他的气力有所增加，我们感恩，愿你继续的看顾你的孩子，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那听众朋友呢，记得呢，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打电话来背金句，还有呢，今天有一个祷告，刚刚文慧老师祷告的时候才看到，就是呢，董姊妹就说要为雨桐高考来祷告，那大概还有几天就高考了，
对，因为六月初就高考了，
对对对对，所以呢，求神赐孩子这个智慧，我们也这样纪念他。
对，下一周我们会特别呢，就是来关心高考生，我们会为高考生祷告的，所以董姊妹可以呢继续的呢摆上来，那我们大家一起纪念。
对了，记得明天1322-9966-322一起来背金句了，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